各位礼拜八网络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各位所收听的是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哆瑞咪。哆瑞咪今天给大家要跟大家分享一些媒体上的文章。第一篇呢，就是大纪元一所发布的文章，是说 DNA 比对研究，纽西兰毛利人是台湾人后裔。文章上面这样讲，讲好了纽西兰哈，一直以来有一个传说的是讲毛利人的祖先是对台湾来的，那真正有人把毛利人带来台湾哦。结果因的感受是啥呢？因讲哦，那像要回来厝里的感觉，很有家的感觉耶。然后这还不只是感觉哦，还有毛利人的语言跟传说呢，拢跟咱的阿美族就像哎。那除了语言跟传说之外，还有其他的证据吗？基本上讲究科学的证据。好，科学家们他们也做了研究，他们的基因研究表明了苏西兄开始是乳畜哦，也就是说他们有相同的基因。那不只是毛利人，几乎呢所有太平洋岛民的血统来宾都有对东亚来的基因。那么继续研究下去，研究的人呢他们就测定近代、现代太平洋岛民的基因的时候，发现讲有东亚人的血统，嘛有巴布亚人的血统。那再把年代推得更久远呢，测定2000年到3000年前的岛民的基因的时候呢，却发现几乎都找不到任何巴布亚人的痕迹了。这个意思是讲，上先来到这个岛上的是漂洋过海东亚的人。而巴布亚人呢是2000年以后才来的，然后跟之前的人混了血统。哈佛医学院的遗传学家大卫赖希博士一定科学期刊自然刊文上面说，我们已经有标示到太平洋第一批的人类基本上都没有巴布亚的血统，跟现在的状况是完全的不一样。这个研究又强调说，大多数是岛民身上发现的东亚血统都是对女性传下来的。这样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来到这个岛的巴布亚人主要都是查甫人，然后跟这个拉皮塔文化的女人繁育的后代。澳洲国立大学考古学家这个研究的作者之一马修斯普利格斯教授也说，在这项研究里面，我们基本上解决太平洋岛民的起源的问题，也就是说波利尼西亚人的起源。他认为说西太平洋、西太平洋的拉皮塔文化就是东南亚岛屿文化，就是5000多年之前在台湾从制作陶器的农民那里起源的。那大概3000年前，台湾人啊，炸着因的动物、因的植物、因的陶器、甲因的文化，经过海上的航程，来到无人的太平洋群岛上，渐渐建立起来迄个拉皮塔文化。然后，他们赶快的人混血之后，又有一些人呢，刷去纽西兰 （New Zealand） 就是即马毛利人所住的所在。那这个研究可能就引发对太平洋其他居民祖先的一些新的猜测。伊讲，事实上，波利尼西亚人跟美拉尼西亚人的无同款，只是亚洲血统跟巴布亚血统的比例无同款而已。也就是说，波利尼西亚人跟美拉尼西亚人呢，因同时都拥有亚洲血统跟巴布亚血统。那要怎么归类呢？就是说，如果你若有26%的巴布亚血统，安尼你就会当算作是一个波利尼西亚人。那如果你的巴布亚血统超过了50%，安尼你就会当算作是一个美拉尼西亚人。所以这是在《自然》这个科学期刊上面的一篇文章。那依照在讲南台湾的原住民是南岛语族，南岛语族那是对那名这个太平洋群岛家移民归来的。可是这个研究是翻转了这个猜测，变成说 其实太平洋群岛上面那些南岛语族的起源地是台湾，是台湾的原住民漂洋过海去那生团出来的。这是其中一个报道，那颠覆了咱较早迄款的想法。那有一个更狂的研究呢，他甚至说现今地球上所有有人类的共同祖先有可能是台湾人。哦，这个更狂了吧。这是哪位的研究呢？这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2003年发表的论文。这人类的起源一直是考古学界跟科学界很好奇的一个疑问。那这份报道讲出来，台湾人可能是现代地球上所有人类的共同祖先。那伊这篇文章是假设讲，如果现在地球上的人类有一个共同的祖先，那迄个祖先是倒位的人上话会当推测到偌济年前。目前的学界对人类的起源是有很多分歧的。那比较有公信力的单地缘起说是认为人类上早上早是来自于非洲，啊，经过足济遍的迁徙之后呢，分别来个亚洲、澳洲。啊，这份报道呢，不是在探讨人类上早的祖先是啥物人，而是有趣的，它是利用电脑推算、推估、估计出来上界近的人类共同祖先是对对来的。结果他发现说哈，公元300年前住在台湾沿海岛屿的某一个人，真有可能跟目前地球上每一个人都有关系。这个报告说，这是因为台湾过去是航海民族大本营，因为航海技术非常优秀啊。那这位台湾人，精确来讲就是说现今关注民的祖先，他对台湾载船驶到菲律宾，结果去到印尼，上界西边到非洲的马达加斯加岛，上界东边去到复活岛，上界南边去到纽西兰。那这个观点呢，在网络上引起非常多的讨论。那我们台湾呢，也做过这个协议的分析，像这个林玛丽教授以借由台湾人的协议成分来断定台湾族群的缘起。那他得到的结论是说，台湾的祖先是对东南亚的多数是说菲律宾、印尼等等的所在迁移到台湾的结论。不过呢，这份麻省理工的报告跟林玛丽的研究不同，除了得出的结论不一样之外，也就是说因研究的方式是不同的。林玛丽是用这个协议的成分，那麻省理工他们是用电脑的计算，不存在实际的人类学基因研究证据。那至于这个麻省理工学院是载入什么样子的数据参数下去演算，那我们这个这边呢就没有介绍。那是员工以用上面数据来诊断性怎样。可是呢，你想想看，2000多年前的这个台湾的原住民台湾人是世界上现在地球上所有人类的祖先，这个很也想说真的有可能。现在地球上的人口啊，已经有71多人了，一个人会当在2000多年前生出一堆人，而且他还是住在一个小岛上面，这实在是让人无法想象呢。你看那个繁衍速度跟那个交通怎么发展的？好，我们来看那个长租界竹野内丰的黄正南呢，也夸华西光。我们来看看人类的繁衍，人口增加的速度有可能比我们想象快很多哦。他就在想说，那古早有一个人叫恁做工，然后一定下的规矩是说，只要是他的子孙啊，世世代代无关系，不管是查甫，每一个人都要生两胎，只要生两胎就好了哈。那 所以呢他自己生了两个孩子，他的两个孩子呢再传一代各自又生两个人，也就是说一斗西也加孙啊，然后再传一代他那一斗贝曾孙，所以这个呢是一个二的等比级数在增加。那如果说一代是三十年传到三百年后的第十代，一代的子孙就是1024个人，看起来好像还好吧。可是到了第二十代子孙数量都破了百万哦，而这不过就是十百年的时间而已，就拖出百万的人口了，600年就有100万人口了。到了900年后，第三十代子孙的超过10亿个人哦。而这些子孙跟林周公的关系都比地球到人马星座还要远了，可是还是无法否认这些人有林周公的血统。啊，林周公就是这些人共同的祖先。而事实上呢，血缘的承传没有这么理想化。古早人啊，伊的死亡夭折率非常的高。古早人表兄弟姐妹结婚的情况也很常见。那古早人又遵循了活到老生到老的原则，变数非常的多。啊，这个比喻啊，这等比级数增加的比喻，只是纯粹让大家体会到公血缘关系可以拓展的多快多广而已。啊，德圣公接受认为超级会晓生。超级高生这个代志，大家嘛是也可以怀疑。可是论文说这个人住在台湾内，四面环海，走不出去的台湾内，变那个叫什么，创到规世界去呀？啊，别个讲干别个够准那吗？没错，就是这样子。那个黄正南他又解释了说，那台湾馆主民周生的厉害，唔跟他是安尼聊，因伫台湾吼，划着船儿。一直滑滑滑到菲律宾，滑到印尼，又滑到像这个报告，麻省理工学院报告的，往西到马达加斯加，往东到复活岛，往南到纽西兰，然后你看，也地图摕出来，台湾、马达加斯加、纽西兰、复活节岛，这范围是哇，你看多嘞，这段旅程有多么的长啊！那这个是南岛语族的扩散。从台湾作为南岛语族分布的最北端，花了4000-5000年往东、往西、往南耍开，然后就真的四海一家，500年前是一家了。那台湾呢，也是在这个最大陆地跟最大海洋的交界，也航运是四通八达。一建古的大位，就是在13行文化的遗址当中有挖到中国的钱币、瓷器。还有来自中亚的骆驼图案的铜牌。台湾的玉石呢，也曾经在数千年前都已经外销到菲律宾、越南、泰国等等的所在。台湾的史前时代还有现在谜团没有解决，也还有无数的遗址藏埋在地下，没人知。甚至呢，在台湾附近海域的海底也有疑似人造建筑的存在，比如说在边有澎湖的湖景沉沉，东边呢有与那国岛海底的遗迹，这些堆砌的切割的方方正正的巨石，嘿，到底是天然的岩层还是建筑物呢？目前都还没有一个定论哈。那所以啊，好大家参考，哎，搞不好马神李公公哎，嘛不是完全不可能哦哈。直接跟大家分享，趣味趣味啦！不要再跟我们说，咱的祖先是伫中国来的，咱是中国人哈。台湾那是要跟中国切割，那你就是背祖忘宗，那个呢都已经成为神话的。我希望呢，将来有更多更多的证据研究显示出来。中国那被怕台湾，就是大逆不道。好，那么。咱先进一段音乐了后呢，咱阁继续来开讲。
笛又吹起了温暖的海风，大雾山起风了，思念了种种，
各位弟弟爸爸们，等待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回来我们的故乡，我们的大话是哆啦咪。好啦，我们刚刚在前面呢讲到说，有一些研究已经显示出来啦，大环境世界人类的祖先齁，那我们在台湾呢常常都说我们是炎黄子孙，不要数典忘祖。这些研究渐渐的在推翻这个骗局了。其实呢，管他祖先是什么，哪里来，问题是说咱到底是住在哪里，是哪里在生用咱。说实在的啦，就像那个自由时报的蔡胜雄有一篇投书说，族谱不可信，最重要的是我活在台湾。他说呢，老实说自己敢那知呀，阿公阿妈是谁？那感念因，那想着阿公伫这个基澳港过阵啊摆渡，伫这个大高山下卡咧开花窑，咧开山咧乌港的时阵，一个高雄港，伊嘛出一份力。那至于这个阿祖呢，只有知呀伊的名尔，再往上追。敢那存一块新珠白爱丁管辖历代祖先新珠白位，就像彭明敏教授嘛，敢那知影家己是福建来的第五代，啊，伊的阿公改讲阿祖是伫东港海边啊，掠鱼啊的饲养家庭的，真认真真拍拼，希望伊的囡仔会 会当食做好样。伊阿公讲，我无法度嘛，无兴趣在追溯过海的这个主事，因为呢，就算讲搁往古早往顶馆查去，嘛是一个中埔、主埔顶馆的一挂名尔，而且有一挂是真的，有一挂是假的哦。那台湾姓氏研究学会理事长林瑶琪遗书的讲，明月人到元末清初的时阵，才真正有族谱，而且所有的族谱拢追溯到皇帝。啊，每一个人的姓氏开基组却只有一个人。可见明初之前的明月人的族谱是假。那至于中国人，中国人因安怎讲呢？中国著名的人类学家，第一座人类博物馆馆长，厦门大学历史系主任林慧祥，伊毛表示讲，我福建人，那根基一定是汉族的纯种血统，而以族谱来记载为证据，安尼真的是固陋而自欺，可见这族谱是无可靠的。那彭敏敏教授也母系血缘是阿州北方来的，父系呢是西拉雅族。不过这并不重要，上重要的是讲伊的族人啊，足侪人是伊地人病苦的医生。第二日八高雄大屠杀的迄天，伊的父亲彭清康医生以凄惨而回异乡的身份，为着市民的安危，他们大家代表。去这要塞司令部跟彭孟熙谈判，伊是冒着生命危险为台湾民主独立在奋斗。而在台湾奋斗的还不只是生长在台湾的人，像为台湾奉献的詹尼斯，并是在台南的巴克里牧师，为台湾留下这一间的大学，就是现在台南神学院，这个女儿堂就是长荣女中。第一份的台语报纸就是教会公布，已经出刊100多年了哦。还有甘维林医师为台湾留下第一本的台湾字典，并且跟梅坚务牧师建立中华基督教病院。甘维林医师被称作是中华妈祖，伊的夫人啊挂皮肤为被人移植，更传为美谈。而他的96岁儿子呢，冷千空的三年才归心呢，讲着一口彰化口音的道地台湾话。还有马杰博士呢，以建立 Oxford College， 就是今麦真理大学，并建设第一间的女儿堂，甲马街病院，传关注民的某，伊讲伊的愿望就是当代理有海有山的这个淡水，所以呢。祖先是对对来的，是什么人其实不是我们想的这么重要，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现在是生活在台湾，可以为台湾奉献什么会，这才是重要。就算说可以很靠实的知道说我们的祖先是对中国来的，不过我们也没必要以中国人自称，以中国人自居。现在还有很多人做在台湾人被这个想法束缚住，啊，咱的祖先就是中国人啊，对中国来啊，啊，当然咱是中国人啊。这里有很多的错误。第一，你的祖先来自中国，不见得其他的人的祖先来自中国。第二，你认为的祖先来自中国，不见得真的是来自中国。第三，祖先真的是来自中国，也不一定就得当中国人。然后还要想想看，为什么祖先会抛弃中国跑到台湾哦，吼、哦！咱就讲美国人，伊是这个种族的大熔炉。不过，因变成美国人了，因入籍美国之后，他们下一代也不会一直讲说我是从哪里来的，我是哪里人，我是英国人，我是法国人，我是西班牙人，我是墨西哥人，他们都是说我是美国人哦。新加坡也人口嘛是对四面八方来，你到底有听过新加坡人说我是中国人，他可以说我是华裔，但是他从来不会说我是中国人。所以啊，不要再一直想说自己的血统是从中国来的， 自己的祖先是从中国来的，这都没一点正确，啊，就算正确，也是这么重要。再来，哆瑞咪要甲大家分享一篇文章，这是算作一个预言，一个间隔。好，今年艾美奖有一部片子呢，以囊括了五项大奖，包括了剧情类的最佳剧集、最佳女主角、最佳女配角、最佳导演、最佳编剧，从各个方面来讲，它都是最佳的。那他可以聚集大家的眼光，除了是他得到这么多的荣誉之外呢，除了他的本身制作非常的精良之外呢，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说，这个世界啊是瞬息万变。那这部非常棒的影片《使女的故事》，它是一个反乌托邦剧，描述是 压迫女性的一个恐怖世界，底下不是一个不可能的未来。他的原著作者公目前一切变得更加可能了。作者 Margaret Atwood 是加拿大很有名的作家，他呀在六岁开始自己写戏剧跟诗，非常天才一个作家。16岁的时候，他就确定他的人生就是要做一个职业作家。那他出生的年代是1939年，1939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期间。他是一个产量很大的作家，他写过28本的小说、8本的童书、大量的诗集，还有纪实的作品。他最有名的一个作品就是80年代在柏林写的社会科幻小说，叫做《使女的故事》，也翻译成《侍女的故事》，这是服侍的是侍女的故事。他在写作的这个80年代啊，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年代，一切跟他都欣欣向荣，种族问题、性别问题跟他都在这几十年中间得到解决，好像未来是一个美好光明的前景，好像人类一定会越来越好，政治机制也都越来越完善，最终会走向最美好、最完美的光明世界。可是 Edward 他是一个很细腻的作家，他经过年代呢，经过女性被压迫的年代，也经过女性解放的时代，那未来真的是像我们想象的是直线发展的一个光明的康庄大道吗？其实作家他提供了一种可能，其实他会呢，是人类的社会是瞬息万变的，无关系如前的地位、个人的自由，还是种族的平等，因可能都会在未来某一个时间彻底的颠倒改变。侍女的故事看起来非常的夸张，可是真的你要对这历史的脉络来看，不见得完全不可能。一切故事大概是发生在未来美国某一天，女主角在公司上班的时候，突然有一群牙枪的人来到公司，老板在跟他们交谈之后呢，不得不在办公室宣布全体女性员工都必须爱离职，因为法律禁止女性上班。为什么这样呢？就是说在这个未来美国啊，一个极端的宗教革命党上台，他把政府官员拆掉，把宪法停掉，用圣经来解释和规定一切的事情。这个革命党认为女性就应该爱保守，爱回归传统，直接说就是重新变成男性的附庸。因把女性的所有信用卡停掉，因的钱转去因的翁婿还是父亲的卡顶管，因不能上班、不能受教育、不能读册。最糟糕的是，有生育能力的女性被迫成为行走的子宫。这东西因为环境污染，大量的女性无法度生育，所以全世界的新生儿数量越来越少。那革命党的家也阁有法度生囝的查某人提出来，强迫他们穿上红色的那就收入的衫，互伊替革命党的高层领导生囝。生囝就是因存在意义，他们就被称为侍女或使女。他们呢是一群完全被剥夺自由的女人，无家己的名。他们的名字呢，随着自己服侍的长官的名字来改变。比如说女主角叫做 Officer Fred， 就是因为他服侍的长官名叫做 Fred。 女配角的名叫做 Officer Glenn， 是因为他的长官叫做 Glenn， 加上 Off 的意思表示他是某某人的。那他们不是一生只服侍一个长官，他们只会被换来换去的。那换的长官他们就会换新的名字，叫 Off 某某、 Off 叉叉、 Off 圈圈。然后生囝是冇出头哦，这个新的政府规定长官跟侍女同房的时候，这个长官来帮我们爱宰牛，模仿出圣经中雅各生孩子的场景。 这三个人就要先念这一段圣经，说拉结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就嫉妒他姐姐，对雅各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雅各向拉结生气说，叫你不生育的是神，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拉结说，我有我的使女毕拉在这里，你可以跟她同房，使她生子在我膝下，我便靠她也得孩子。所以呢，就要先念这段圣经啊，然后再开始同房。啊，那怀孕了孩子生出来，这个侍女呢，再一个去另外一个长官家中再次的生育，就是变成两个开子宫这款的生活。然后他们这些侍女呢，有一个管教他们的头头，跟他们讲说他会变成新的正常。侍女们的领导呢，感恩先老公替领导生小孩喜雄盖多爱荣耀，啊那有欢恐呢，就会用电击棒电他们，更加残念呢，就是感恩的把就挖掉，只要不影响生育能力就好了。这是其中的一部分经节，还有更夸张的啦。那当长官的太太也不是一件好受的事情，自己去看这影片就知道，还是说看一本书，看完你会非常的忧郁的一本书。那听起来非常的夸张，非常的绝望，可是作者说故事中每一个细节都不是自己编出来的，自己想象出来的。他说他从来不写地球上没发生过的事情，不管是科技也好，什么都好，他梳理了每一个情节，不能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没有虚构的物品、虚构的法律、虚构的暴行。作者说他的灵感主要来自于曾经的奴隶交易、历史上的焚书，还有美国现在仍然存在的一夫多妻制，还有中世纪的奢侈法，还有一个重要的灵感是纳粹的生命之权。在1935年，德国的出生率下降，纳粹政府搞出了一套种族优生论进行实验，来提高雅利安子女的出生率，因绑架了大量金发蓝眼睛的德国女孩子，强迫他们给纳粹官员生小孩，认为这样子血统最纯。底界侍女的故事来临呢，迫害同性恋，还有割礼、石头刑、限制女性自由，这款呢，种种在中东国家和非洲国家至今一个普遍存在，不是什么稀奇的设定。那这些会离自己太远吗？这些都是一些偏远国家呀，要不然就是很久以前的事情啊。这小说里面的情节绝对不会在自己家里出现，说对也对，说不对也不对哦。不少的中东跟非洲国家，他们也曾经有过更文明的时候，最明显的是伊朗。对伊朗的女性来讲，他们的经历跟故事的女主角一样，有过一段愤怒又迷惑的过程。曾经六七十年代的伊朗女性，六七十年代离现在也不会很久吧，六七十年代的伊朗女性，她们的生活呢，她们是可以在海滩穿着比基尼、穿着凉鞋的，她们是可以上学阅读，她们可以穿迷你裙的，她们是可以上班的。可是在1979年1月伊朗爆发反对君主体制的革命之后，极端的宗教派上台，在短时间就颁布了一串匪夷所思的规定，比如说女性被禁止当法官，还有在沙滩、球场、学校、教室、公车等公共场合实行性别隔离，女性法定婚姻年龄瞬间降到几岁？9岁。已婚女性被禁止进入学校，女性必须被佩戴头巾。曾经在两个月后，超过了10万名的伊朗女性上街强烈的抗议这一串措施，首都德黑兰人山人海，也有伊朗的男人帮助女性争取权利。那个时候的人们还充满了希望， 现代跟朝气蓬勃。那在经过许许多多的事情之后，保守的风气呢越来越重，到最后变成了1979年开始必须要佩戴头巾。种种换轮过了30年之后，我们看到的伊朗完全不一样，女性全部都披着黑头巾，穿着黑袍，只能露脸。那你说这些事情离现在远不远？不很远吧。那离现在更近的呢，土耳其政府的给你们做出了一些令人不安的改变，比如说要求女性穿着更保守。土耳其的女性们积极的上街呐喊抗议，没错，必须要反抗。谁知道这会不会是一个更可怕的事件的开端？而就算在宗教气息不是那么浓厚的国家里，也能够看到类似的转变。就迪比狗，川普懂算被发现到他在竞选的时候种种的举动跟言论，确实显示到他歧视女性。像在美国我们认为这么开放的地方呢，女性仍然要为了自己的权益上街。在一月的时候，华盛顿、西雅图、芝加哥、纽约等等的所在，我能爸爸的路线去给他讨抗议，成为2017年女性大游行。再举一些例子，看看女性她们曾经受压迫的年代有那么久远吗？上个世纪70年代，女性才被准许跑马拉松，到1965年法国女人才终于不需要得到丈夫的允许也能去工作，1970年法国终结了父权制。在这个之前啊，家长责任只属于夫妻一个人，不用妻子的意见，他能就能够为孩子进行一切的法律决定。那1974年美国女性才终于有权得到自己的信用卡，在这之前信用卡公司规定他们必须通过丈夫的同意才能得到，所以也就是说女人要结婚才有可能得到信用卡。那1975年美国最高法院宣布女性有权成为法庭陪审员，1971年美国女性得到的法律保护，能够自由的成为律师。1973年英格兰威尔士规定强迫婚姻为无效，那也就是在这之前可以用强迫的来进行婚姻，女性可以是被迫结婚的。1975年西班牙废止一个婚姻法，这个婚姻法要求已婚女性必须要得到丈夫的同意之后才能进行几乎所有的经济事务，包括上班、物品的财产权跟离家旅行。1976年奥地利才取消了丈夫对妻子工作的限制权。1983年澳大利亚才废除了已婚女性必须要得到丈夫允许才能得到护照的规定。所以罗安塞温顿，澳大利亚女性就没有办法出国嘛。好，1984年瑞士这么进步的国家才废除已婚妇女必须要得到丈夫许可才能够提起司法诉讼的规定。哇，那在这之前如果女性要提起离婚诉讼就是不可能的代际。在同年荷兰颁布了新家庭法，宣布两性平等，废除丈夫相对妻子有更高的抚养跟教育权。在1997年澳大利亚全国规定切割女性生殖器是犯罪。到2016年，去年英国女兵终于被允许上前线成为近战士兵。这些看起来很像平常的权利跟现象，在几十年前是那个时代的新的正常。人类的社会变化得很快，它不总是积极正向的发展，有时候会走岔路， 有时候会忽然颠倒。其实女性的权益根基一点也不深，那其实不只是在性别平等上面的问题，在人类的自由平等的权利上，种族平等的问题，丁丁的问题，一步都不能退让，因为退一步也许就会退第二步，情况会变得越来越糟糕。在这个书里面，女主角这样讲，当他们屠杀国会的时候，我们没有觉醒，当他们声讨恐怖分子终止宪法的时候，我们也没有觉醒，他们说这个只是暂时的，没有什么一瞬间会改变，但是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你还没有发现不对劲的时候就已经被烫死了，不要第二天醒过来发现自己的生活真的变得像小说一样。中国对台湾的统战也是温水煮青蛙，我们是一步也不能退让。今日咱的故乡，咱的岛，就甲大家分享到这，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再会。Thank you.